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被非法判刑三年的河北涞水县法轮功学员信廷超被非法关押入北京监狱后，日前突然失踪。从8月15日到8月22日，他的家人寻遍附近监狱，都说没有信廷超这个人。中共的监狱到底在掩盖什么？广东惠州市从2014年6月至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熊桂珍、龚爱民至今仍被非法关押。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各社区居委会自2014年3月以来，不断派出专职人员，反复多次到法轮功学员家，采取谎言欺骗、恐吓、半夜绑架、街头拦截等各种流氓手段，强迫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抽血、按指纹等。河北廊坊106名市民近日以签名按手印的形式要求河北保定、霸州两地当局立即释放目前被关押在保定市第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郑慧旺。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证实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罪行的三本书，关于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国际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和核实，先后出版了三本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国家掠夺器官》以及最近出版的《屠杀》，详尽地证实了中共有系统的组织虐杀法轮功学员，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并贩卖。《血腥的活摘器官》揭开了活摘器官的黑幕。书中提到，2006年3月17日，一位化名安妮的大陆女士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披露说，我的一位家人参与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这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从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加拿大资深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向中共当局提出进行进入中国大陆独立调查的请求，在毫无悬念地被中共拒绝后，他们奔走于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寻找证人， 访问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各国曾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以及相关的医生，同时对中国大陆的医院和医生进行电话调查。这两位大卫先生在长达数百页的书中详细列出了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54种关键证据，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共大规模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论。2012年7月，国家掠夺器官出版发行，该书由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首席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共同编著，汇集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著名的肾脏医师、生物伦理学教授、医生等提供的大量事实、统计数据、证人证词及分析意见，呈现了12个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论文，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行为。《屠杀》一书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戈特曼2014年8月12日出版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书。为撰写这本著作，戈特曼自己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对难民采访，共采访了100个证人，其中包括一名外科医生。该医生对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曾亲自经历和直接了解。戈特曼在成书过程中还采访到一位台湾医生，这位医生向戈特曼叙述了去中国大陆寻找器官来源时与中共官员讨价还价得到所谓的国内价的过程，当时卖给外国人的高价是65000美元一个肾脏，这个台湾人想得到便宜些的国内价，大陆官员们明确向他表示将保证为这位台湾医生成批提供全部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说这些器官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抽烟也不喝酒，练的功很有效。
从疑虑到确信，残酷的事实让人难以相信，而事实的残酷又摆在面前。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韦斯莫先生非常关心政治，关心公众事务，每天都关注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事。一次，两位法轮功学员敲开了他的门，告诉他关于法轮功学员如何在中国被逮捕、迫害，并被强摘器官而致死的情况。当时他根本不相信。我认为如此恐怖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我肯定是应该知道的。法轮功学员离开数小时后，为了验证我的疑虑，我坐到了电脑前。我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可以从谷歌搜出点东西来，必定有证据在某个地方。如果人们真的被活摘器官，那么中国必定有一个大的移植产业。所以我在谷歌的搜索框中输入“移植”和“中国”两个词，随即我看到大量英文器官移植广告出现在英文网站上，都是中国的医院针对外国人所做的器官移植广告。这些广告声称，器官移植手术可以立即进行，如果出了差错，2周之内将提供新的器官。我下意识的反应，这是不可能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我本人有医学背景，我好几个亲兄弟都是医生，移植器官要严格的组织配型，所以我知道，在以良好的医疗制度著称的澳大利亚，如果一个移植手术失败了，要得到下一个机会，至少也有2年的等待期。而在医疗体系并不健全的中国，竟然打出这么多广告，说第一次移植失败了，2周之内即可进行第二次移植手术。这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现在他们真的做到这一点，那只能靠杀人。因此我得出结论，那两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事情是真实的。于是我回过头去联系那两名法轮功学员， 他们给了我两个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名字。他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我取得了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比我自己通过谷歌进行的简短搜索要详尽得多。报告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在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类似一条生产线一样的组织严密的谋杀程序，政府和军队都参与其中，整个流程必须包括警察、医院的运营者、监狱系统的运作者，他们形成一条生产线，虐杀法轮功学员。
记者劝告不要学新闻。今年各路新闻记者纷纷劝解江苏李克状元，你可以有新闻理想，可以把当记者当作人生目标，但请不要学新闻。新闻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在国外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为何大陆记者要劝别人别当记者呢？因为在中共体制下，新闻记者只能充当工具，他们被逼迫放弃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只能从维护中共利益、中共政权角度出发，进行新闻的编造，将党做过的坏事包装成好事，将民众的灾难包装成党的颂歌。以迫害法轮功为例，在19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之初，全国新闻记者被要求编造抹黑、诬陷、造谣法轮功的假新闻，短短半年就有30万条假新闻出炉，并在全国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所有媒体每天超过10几个小时传播这些谎言报道。被称为世纪谎言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媒体造谣的一个典型，中共利用12岁的小女孩刘思颖的生命来煽动仇恨。然而在央视所谓的自焚节目镜头中，自焚过程中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说话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理。从自杀、自焚、杀人到1400例，形形色色的谎言毒害着无数的世人。这些假新闻不仅仅在国内流传，迫害之初各国媒体都转载了中共的诬陷报道，给法轮功学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纸包不住火，谎言终究会有被揭穿的一天，违背良心的作恶者也难逃天理的惩罚。天安门自焚案的导演兼制作人、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芒，在2008年12月23日因胃癌死亡，死时47岁。央视新闻主播罗青带头参与播报大量的污蔑法轮功的新闻，毒害了十几亿的中国人。在2009年6月5日，罗青患淋巴癌死亡，死时口舌溃烂。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没病的滋味儿。一天清晨起来，哎，今天怎么这么清醒啊？迷糊、恶心，十年来美尼尔氏综合症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可真是神奇啊！一个人什么病都没有，走路一身轻，原来是这么一种美好滋味儿。那是1997年4月的一天，我去我大姑姐家。他问我美尼尔氏综合症的病情最近好些了吗？我说这十年来迷糊、恶心、呕吐，没有一秒钟的好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姿势躺在床上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吃，尽吐绿水，特别难受。花了不少钱去医治，什么医疗手段都治过了，也不见好转。这十年来把我折磨得太难受了。有人说我这个病就只有带到棺材里去了，我活着的兴趣一点都没了。姐姐说， 那你就和我们一起练功吧。姐姐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开始看这本书，聚精会神，心里什么都不想，什么迷糊、恶心的感觉都不管它，只是一心的去理解和体会师父讲的法理。当我看完《转法轮》第一遍时，我感到在这个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挣钱什么坏事都做的社会里，怎么还有这么正、这么好的东西呢？这太好了，正是我要找的东西，这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我要学练下去，根本就不去想什么病不病的事了。结果我的身体得到了清理，每次去厕所便出的都是像脓一样的东西，但心情特别高兴。一天早上起来，感觉头脑特别清醒，以前生病时的各种症状完全消失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十年冤狱致残，黑龙江张普赫频遭警察骚扰。黑龙江建三江农场法轮功学员张普赫近期频频遭到建三江秦特利农场警察骚扰。张普赫曾遭中共十年冤狱，被迫害得妻离子散，身体重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8月20日，秦德利骗警闯到帮忙照顾张普赫生活的孙姓法轮功学员家，将这位六旬妇女带到公安分局逼问有关张普赫的情况。孙姓法轮功学员不配合，直到中午11点才被放回家。张普赫的住处附近近日一直有警车和警察在蹲坑，每天都有警察数次进屋查看张普赫的行踪。张普赫原是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总厂秦德利分厂厂部物资科职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多次遭到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屡遭酷刑折磨。在佳木斯监狱，狱警以不被监规、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还看法轮功书练功等为理由，多次暴力殴打，长时间用30000伏高压电棍电击张普赫全身多部位，导致脑部受损，肢体出现障碍，消化功能失调，长达数年泄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每当出现贫血昏迷时，都被人抬到医院救治。在住院期间被下了不明药物，致使他双下肢出现严重病变，从此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并出现严重语言障碍，吐字不清，语无伦次，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还出现大约2个月的昏迷状态，几乎失去意识，理智不清。在此期间，中队长徐亮还趁机逼张普赫放弃信仰，抓着张普赫的手签名按手印，为此徐亮得到1000元奖金，并调到集训队。2012年12月24日，48岁的张普赫经历了10年冤狱后，被人推着走出佳木斯监狱的大门。出狱当日，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示的诊断结果表明，张普赫呈小脑萎缩、双肺继发性肺结核、胆结石、胆囊炎、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体症，鉴定为2级伤残。当年体魄健壮、善良敦厚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生活无法自理、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吐字不清、长期需要人照料的残疾人。即使这样，那些成凶作恶的警察们还是不放过他。
当年恶警经常威胁说把你送到苏家屯。最近我遇到10多年前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交谈中无意中听他们谈到一个细节，当时马三家一些恶警，包括一些大队长甚至所长，在威胁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时，不止一次地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把你送到苏家屯，看你还嘚瑟。把你送到苏家屯，想转化也晚了。到了苏家屯，你就出不来了。因为当时沈阳市苏家屯活摘器官集中营还没有在国际上曝光，在被威胁的法轮功学员的概念中，送苏家屯就像威胁送大北监狱一样，只不过是又送到另一个更残酷的转化黑窝，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当时还以为是警察在威胁学员转化随口说的。在那个时期，确实经常发生半夜来警车把法轮功学员秘密拉走的事儿。被拉走的一般都是坚定信仰不转化被隔离的法轮功学员，这些被接走的法轮功学员大多下落不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苏家屯活摘器官集中营的存在。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瑞典少年爱上修炼。1998年的一天，庞贝太太把他从瑞典健康博览会上买到的瑞典文转法轮送给了儿子托马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托马斯的人生轨迹。那年的他刚刚14岁，与父母姐姐一家四口生活在瑞典的哥德堡。瑞典一个富裕的国家，民风朴素，崇尚自然，不爱钱财爱自然是瑞典人普遍的社会情怀。托马斯从小就是一个多梦的孩子，他学了中国武术并爱上了他。他还尝试过医疗气功，虽然学费很贵，但父母尽可能地满足他的心愿。他热爱神秘的东土，他对那地方有亲近感。为了他的梦，父母在他12岁时还带他去了一趟中国。但托马斯面临实质性的问题，武术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只局限在动作上，气功则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学到，还得不到高层次的能量。他的生命仿佛在这里被卡住了，好多的问题都得不到解答，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瓶颈。就在这时，妈妈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这本书一下吸引住了他，太美好了，说不出来的感觉，从前很多的疑问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解答，整个的一个夏天我都感到特别特别的愉快。托马斯很快在他们的城市找到了法轮功的练功点，法轮大法让他明确了人生方向，通过修炼提升自己，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的难得。在文明的国度，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追求，那么作为西方人，托马斯是如何看待宗教与信仰的呢？托马斯说，宗教有很多宗教仪式和崇拜，必须遵守很多教规，你如果相信上帝，你必须祈祷上帝等等。如果让我来说，法轮功就不是那种宗教，而是修炼，是一种人体本体和心性同时提升的修炼方法。这里面最重要的核心是，你要按照真善忍修炼你自己，改变你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改变。这样通过修炼自己，你周围的环境也会随之相应得到改变。托马斯的父母很庆幸，看到现在的年轻人用酗酒毒品糟蹋身体的时候，他的父母不会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染上恶习。当看到别的年轻人把奇装异服视为个性表现时，他的父母会庆幸自己的儿子不是那样。在托马斯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状态，真诚、善良、责任，一身正气。做长辈的也非常明白，这是法轮大法赋予他与众不同的品格，大法陶冶了他，他成了家里的一股正能量。 如今的托马斯已是白领阶层的一员，工作稳定优越，一晃人生16年，妈妈为他买的那本转法轮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托马斯说，从我14岁开始到现在，我已经30岁了，法轮大法一直在指导着我，我对他的感受从来没变。2003年，托马斯曾去香港，面对被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谎言欺骗的大陆人，他虽然无法用语言让他们明白，但他那张面孔诉说着真心，他要让国内出来的中国人看到西方人热爱大法，法轮大法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